大家感恩节过得好不好？好，很多人都不在这里哈。OK，让我们今天能够长存感恩的心，不光是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感谢神，让我们随时随地哈，我们带一个感恩的心，会带来我们很大的喜乐，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今天我跟大家就继续分享的是接续2个礼拜以前跟大家所分享的哈，邻里长大，成熟像基督。这是我们最近一直在学这个标杆人生里面的当中的一个子题。那么今天是讲下半场哈，我很喜欢有上集跟下集，因为我喜欢看武侠小说哈。OK，所以我们今天是看下半部，能怎么继续的在这一个题目下面哈，我们来继续有学习。那看了两段经文，刚刚我们已经练过了哈。我记得在最近哈。跟一位姐妹在交谈的时候，听到那个姐妹说哈，她说她在香港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为了这个孩子的学习哈，能够有更好的成绩，他不惜全家总动员，做祖母的哈，专门替这个孩子做劳作跟所有的美术哈，然后阿姨呢就陪他去上图书馆。然后替他做所有的 project，那妈妈呢，负责他的生活的起居以外，而且张罗所有有关于他这个各种课外活动的安排跟接送。那爸爸做什么事呢？紧盯小孩子的学业跟课程，包括替他写工作、功课跟作业。所以我看到这个人家哈，为了这个孩子的这个学习跟成长。不管是父母也好，亲人也好，他们是包山包海的投入。所以，当他这个姐妹在跟我讲的时候，我听的是张目结舌哈，OK，觉得不可思议。可是我想想，今天很多哈，在海外，我们这些华人哈，我们也是非常重视这个教育，重视孩子的教育，重视他们这个课业的成绩哈。我相信。像类似这个家庭的这样的父母，应该不是在少数啊。所以我就在想哈，如果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想到，就是说，我会怀疑哈，当这个孩子是在这样受过分的保护，或者说在这种有而且还有压力的这个情况之下成长的时候，他能不能够培养出那种健康的品格？能不能够锻炼出一些坚强的心智，以至于他能够面对将来人生当中不同的考验跟那些磨练？我是很怀疑哈。当然，我相信没有错哈。做父母的，对我们自己的儿女的成长，我们有一份责任，我们有这个养育他们的责任，我们有教导他们的责任。但是，我们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才合宜，才不会有偏颇，才不会伤害到我们爱之深切的儿女？我觉得这真的需要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跟一些学习。事实上，哈，我自己观察到，神爱我们，跟神拉拔我们从灵命里面长大成熟的方式，哈，正是可以作为我们这些做父母。他在学习 parenting 最好的一个榜样，我们可以从神的身上可以学到的。虽然我们今天哈常常开一些讲座哈，这个教养儿女的讲座，其实我们都在学谁呀？都在学谁呀？学神拉拔我们长大的一个方式，这是我们一个学校的一个榜样。就尤其哈，我们现在正在学习这个标杆人生哈。我们学习标杆人生当中，如何在世上要以像基督作为达到荣耀神的这个一个目的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巴不得哈，我们能够安静下来，不要浮躁啊，而且能够谦卑下来，仔细去了解一下神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灵命健康成长，成熟的像耶稣。当我们这样去仔细去观察以后。我相信神在这一段的学习过程当中，会赐下加倍的祝福，给你也给我，给我们众人。所以弟兄姐妹啊，我希望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来学习，看神 是怎么样来拉拔我们长大的。那么在两个礼拜以前，我跟大家分享哈这个题目的上集哈，就是灵里长大成熟像基督的这个上半集的时候，特别讲到父神他煞费苦心而且设想周到的，有计划有安排有预备的，然后来帮助我们在灵里面长大成熟像耶稣。包括这四方面哈，在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来看看哪什么，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有一个 remind 我们。第一个是呼召不同有恩赐的神的仆人来造就，来这个栽培，来造就装备我们哈，这是神为帮助我们成长的第一个方式哈，就用不同的恩赐的这些仆人来造就我们。那第二个是什么？他赐下灵粮，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这个很重要啊！啊，我们要长大，不是靠吃七七八八的东西哈，我们是靠神的灵、神的话，就是灵粮或灵奶哈，来喂养我们。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给我们有侍奉神、有操练神话语的机会，不光只停留在脑筋上面哈，我们可以我们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更加的熟练，要去操练去，以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跟神同工。不单是能够跟神同工，而且能够经历到神，这是很重要哈。这不是一个死的一个知识，而是变成一个活用在我们的侍奉当中 去经历它。最后一个，当然神也给我们圣灵哈，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跟帮助 OK， 而且能够指引我们，所以圣灵在我们属灵的成长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OK。这是这四样东西哈，在过上次我跟大家所分享的。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神预备另外一个途径，帮助我们属灵来成长的像耶稣的另外一个途径。这个途径是什么呢？就是第五个，我们来练一下，是什么？就是用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所处的那个环境，用环境来教导我们，用环境来雕塑我们。什么叫做环境？环境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所我们所碰到所接触到的各样的人事物，这个叫做环境。所以神要借着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周遭那些人事物来雕塑我们像耶稣的那样的品格跟像耶稣一样的性情。所以借着我们环境当中我们接触的人事物哈，用这个方式 来塑造我们。所以我们好好来看一下哈，首先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哈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个属灵的果子哈，会不会背啊？我们把它拿掉哈，让你们来背一次哈，九种果子哈，会不会背啊？先念一次好了哈。神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好，关起来，一起来念哈。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弟兄姐妹，这是圣经里面所讲属灵所结出来的果子。那属灵结出来的果子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活在世人当中，彰显在世人当中的他的品格跟性情。所以今天我们灵里面要长大成熟像基督，就是要有圣灵所结出来的这些果子 OK， 就是要这个，这就是耶稣基督所活出来的品格跟性情，就是什么？关起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耶稣基督所活出来的样，也是我们一生哈所学习能够希望像耶稣有那样的品格啊。现在问题来了，神怎么塑造我们有耶稣基督这样的品格跟性情？神怎么来塑造我们？所以在这一本书哈，就是我们所练的在读的这个 Purpose Driven Life， 就标杆人生哈，这个 Rick Warren 这个牧师哈，他做了一个很传神的一个讲法。他怎么说呢？怎么样神来塑造我们这样的品格？就是神把我们放在一个 跟结属灵果子完全相反的环境当中。再讲一次啊，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和结属灵的果子完全相反的环境里面，在这个当中来把耶稣基督的品格哈从我们身上雕塑出来，借着那样的环境跟结属灵的果子完全相反的环境里面，把耶稣基督的品格从我们的生命当中雕刻出来，用这个方式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学习爱人的时候，神怎么办？神就放一群很多不可爱的人放在你的旁边，让你去学习爱人的功课，是不是这个样子？ OK， 如果今天哈，我们去爱可爱的人，或者说爱你的人，需不需要有仁爱的品格哈？那哪个人都会去做哈。可是今天你能够去爱不可爱的人，这就是神在身上，在你身上那雕塑他那个仁爱的品格。我们所讲的平安跟喜乐，平安跟喜乐不是在一个平静的环境里面产生的，乃是在一些忧伤困苦的环境里面熬炼出来的。弟兄姐妹，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熬炼出平安跟喜乐来，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学会了，我们不再看环境，我们专注在神自己的身上，跟他有亲密的这种相交的关系，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有平安跟喜乐。所以我们都晓得哈，保罗跟希拉他们到欧洲去传福音的时候，结果无缘无故的被人家的毒打哈，你做了好事还被人家冤枉，就是被毒打一顿，然后丢到又湿又冷的地牢里面去。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保罗跟希拉在里面唉声叹气，不是的，他们在里面什么夜间歌唱，他们仍然有开口赞美神的平安跟喜乐。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品格，这是希望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得出来的平安跟喜乐。忍耐是什么？忍耐是不断的把神放我们在那些等候愤怒跟急躁的情况之下磨练出来的。我自己哈，以前在这个去这个 grocery 里面，去比如说 Costco 哈，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对那个排队哈结账是非常没有耐心的，非常非常没有耐心的。我每次要结账的时候，我在那边非常彷徨的话，到底是哪一条链 OK， 要看半天的，还算一算有多少人在那个地方 OK， 然后挑一条什么我觉得最快可以通关的可以结账的，结果每一次都出问题。明明只有一个人在我前面哈，哎，搞到后来原来那个 register 里面 tape 弄完，就搞半天，我是最后一个 check out 出去的。我再不话，就那一个人拿了一大堆的那个什么这个 coupon 出来哇，要算半天哇 ，OK。所以反正我每一次选的东西，我觉得不错，都会出很多的状况。所以弟兄姐妹，当我落在那个情况中，你可以想到我心中的愤怒哈，我的焦虑哈，而且那个实在是很没有见证哇 ，OK， 实在是非常没有见证。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领悟到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老是会变成这个样子？哦，原来神要磨练我，让我学习忍耐的功课。等到我那一天有这样的领悟的时候，哎，我的心可以平静下来了。就是站在最后面等的时候，我都不会生气了。OK， 直到那一天我突然领悟过来，原来神要我学习忍耐的功课的时候，我心就能够平静下来。这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撒旦要用这个排队哈等这个结账来试探我的忍耐的话，这个成功的机会不是很大哈，因为真的我已经慢慢学会了在那个情况之下，好，我要好好的去选择听神的话，让他来磨练我这个忍耐的品格。可是并不表示说弟兄姐妹我已经有了这个忍耐的品格，那我差远，只是说因为在还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之下，有一些忍耐的功课要去学习。可是我说是在这个排队哈等结账这件事情上面，我学到了忍耐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神是把我们放在那样的境况里面去磨练我们 耶稣基督这样的品格。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非常重要哈，我们必须要理解到或认知到，当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跟这个接圣灵果子完全相反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处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要认知到神可以用这个环境来作为这个帮助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那个叫做试炼。撒旦也可以用这样的环境来摧毁我们，那个叫做试探。就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处在这个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分辨这到底是试炼呢还是试探？你到底在这个境况里面应该怎么样去回应，怎么样去做一个选择？弟兄姐妹，这对于我们在属灵的成长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具关键性了。所以我们讲了谦卑，谦卑就是在每一回我们拒绝骄傲的试探当中成长出来的，拒绝骄傲的试探当中成长出来，让我们有谦卑的品格。什么叫做正直？正直也是在不断的我们去胜过不诚实的这个试探当中，然后我们建立出来的，我们一次一次的击败那不诚实的一个试探领导。什么叫做坚韧？坚韧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哈，我们都能够去拒绝这个放弃的试探。哎，每次撒旦说放弃吧，不必再往前面走了，可是我们拒绝这个放弃的试探。那么坚韧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能够被打造出来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不做这样出的选择，我们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些属灵的品格跟性情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能够被神雕刻出来。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晓得，不管是从神来的试炼也好，或从撒旦来的试探也好，其实都是在提供一个我们选择的机会，给你一个 choice。当我们选择顺服神拒绝撒旦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击败了一次撒旦的试探，让我们在向耶稣基督品格上面成长了一步啊！我们是这样去成长的，这是一个选择哈。我们会不会常常碰到试探啊？ All the time, right? 所以这是我们另外一件事情需要体会到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永远不会免于来自于撒旦的试探。因为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谁就把我们当成仇敌看了？撒旦就把我们当成仇敌看了。所以我们的仇敌撒旦，他会不断的而且很有耐性的，永不止息的用在各种环境下面来试探诱惑我们，这是撒旦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没有办法免于撒旦的试探，但是我们不要害怕试探。因为耶稣有没有受过试探呢？有。耶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我们刚刚所练的哈，一起来练，预备，请。耶稣在什么事上受过试探？什么事上啊？凡是在所有的事上他都受过试探了，我们还不见得哈。耶稣所有的试探，所有的事情他都受过试探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关系，所以他才晓得我们受试探是何等的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他都受过了。感谢主啊！一个知道，头脑知道跟你切身去经历是很不一样的。你知道那个妇产科医生哈，我们当中哈，宋建成弟兄是妇产科医生啊，他是男的医生哈，所以他在接生这些妇女的时候，他晓得按照他的知识来讲，看到那些妇女在生产的时候痛不痛苦啊？非常痛苦。可是那个女的妇产科医生跟男的妇产科医生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他不仅头脑上知识，他不仅看过妇女，而且怎么样？自己亲身经过，所以他在看妇女的时候跟那个男的妇产科是不太一样的。弟兄姐妹，同样当耶稣基督是凡事上面受过试探的时候，弟兄姐妹，他是何等的联系我们，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能够体恤我们。弟兄姐妹，不要怕试探，但是 我们要晓得耶稣在试探上面有没有犯过罪啊？我们可以接受试探，可是我们不需要犯罪。那接受试探并不等于犯罪。再讲一次啊，接受试探不等于犯罪，只有我们降服于试探之下，然后你才什么犯罪了。 OK， 那是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们撒旦试探他们的时候，他们降服了撒旦，没有降服神，有没有犯罪？都是他们惹的祸啊。OK， 结果他们犯了罪啊。所以那个神学家马丁路德讲得非常好，他说我想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哈，他说我们不能够叫小鸟不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是我们可以拦阻小鸟在我们头发上面，当然我想在我的头发上是不太可能的哈，不能够在我们的头发上面去做巢。 OK， 同样的，我们不能够叫撒旦哈不用他的恶念哈来搅扰我们，来试探我们，来诱惑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叫撒旦不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拦阻这个恶念哈，继续用这个字哈，继续的缠绕我们，我们可以拦阻这个恶念，我们心中恶念继续来缠绕我们，我们能够不要让这个心中恶念变成犯罪的行动，这是我们可以去做的。给弟兄姐妹，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另外一个体认，就是当我们去面对撒旦的这个试探跟诱惑的时候，如果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凭着我们自己的毅力，凭着我们的努力，你胜得过胜不他胜过他，你胜得过胜不过，不是不一定，是绝对胜不过。 OK， 你打得赢，我们打不赢撒旦的、啊、OK， 所以在如果我们自己去面对试探的时候，你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OK，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要依靠神哈去面对撒旦。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说，我们要穿戴什么？我们要穿戴什么？全副军装。我们披戴耶稣哈，我们是躲藏在基督的后面，我们躲藏在神后面去面对撒旦，因为我们打不赢他们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的体会。所以耶稣在这个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面，他说不叫我们什么遇见试探，怎么样救我们脱离凶恶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哈。你看在这么精简的这个祷告词里面，耶稣特别讲到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并不是说我们不会被试探，而是叫我们不要主动的去找什么，主动的去找试探。哦，撒旦来试探我们是没有办法，你不要主动的去找试探。为什么？因为你要了解哈，我们根本没有胜过他的这个能力，所以他才说我们要呼求神哈，神啊，你来帮助我，能够胜过在撒旦在试探当中那个胜过撒旦的这个诱惑，不要落在罪里面。这是神教导我们的一个祷告啊，对，这个是非常重要，让我们有这样的体会。OK，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里面哈，他跟着讲这一段话啊。所以当我们落在试探里面，神说可以，你们要怎么办？一起来练。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只管坦然无惧的什么？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哎，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这句话，主要是针对我们面对撒旦试探讲的话。OK， 他要我们坦然无惧，绝对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你打不赢他，你就承认你打不赢他。OK， 你就好好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是乐意去开恩典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胜过撒旦试探，好不好 ？Amen， 感谢主哈。所以这一段特别讲到哈，就是神用在环境当中发生的人事物来雕塑出我们合神心意的耶稣基督这样的品格。另外我要讲另外一个观念哈，就讲到在英文的当中哈，他特别用一个词来形容一种情境， 不要你们听过一面，那个字叫做 catch 22， 听过了举手我看看，懂不懂什么叫 catch 22 啊？ OK， 那我先告诉你哈，在当英文里面说 catch 22的时候，它是在描述一种情境。什么情境呢？用中国话来讲就是什么，一起来练，什么意思啊？这两句成语什么意思啊？进也不是，是什么？退也不是，进也是死，退什么？还是死嘛。 OK， 你 stuck 在中间哈，这是我们人生当中常常碰到进退维谷的情况，那个叫做 catch 22。 OK， 那么在圣经里面这样的情况非常的多啊。当神要亚伯拉罕把他老来得的唯一得子的这个以撒献来当做燔祭的时候，亚伯拉罕落在什么情况里面？ catch 22。 OK， 他的所有期望都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神的应许也在这个小孩身上，结果神说什么？把他给杀了哈，来献给我。开玩笑，神怎么能够做这种 cruel 事情？ He stuck in the middle， 那个叫做 catch 22， 这是进退维谷啊。当以色列的百姓被摩西哈带出来，然后走到红海面前的时候，后有法老王的追兵，前有什么？红海挡住，他们怎么样？ They are in the catch 22， 他们落在进退维谷的困境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很有意思哈。神，慈爱的神，常常喜欢把愿意遵行他旨意的人放在进退两难、进退维谷的困境里面，你知道吗？他不会把那些粗心的人放在进退维谷的环境里面，他放什么人在里面啊？那些愿意去遵行旨意、神旨意的这些人，放在特别放在进退维谷的这个困境里面，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他们要学习更进一层的属灵的成长。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基督徒走在这个成圣的道路当中的时候，我们去跟随神哈，我们愿意去亲近神，结果反而落在这个进退维谷的困境当中的时候，所以你千万记得不要抱怨神。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哈？你是故意为难我吗？我这么爱你，你要把我放在这样的困境里面？你千万不要学那以色列人 OK 有那样的怨言，而是要格外的警惕，因为神把你放在那个困境里面，好还是不好？谁说好啊？说好人举手看看。好，你们觉得不好的话，你就好好听下面的啊。OK， 神把我们放在那个境况当中，是有额外的祝福跟恩典。你要看神怎么给我们赐福跟恩典哈，不要那么快就发怨言出来。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性情哈。刚刚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弟兄在祷告的时候就用了这段经文啊，是在耶利米书里面29:11，我们来看啊，神是怎么样？你要晓得哈，神不会做伤害我们的事情，只是我们有时候不太了解。一起来念，预备，请。耶和华说：“我知道，我知道。”哈，神特别讲哈，我知道，不是你们知道，我知道，知道什么事儿？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什么意念呢？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你以为是降灾祸，神说：“我告诉你，我向你所怀的意念绝对不是降灾祸的。”所以把你放在那个进退维谷这个困境里面，绝对不是为了是害你们哈，乃是怎么样？幕后怎么样？什么？让你们幕后啊，你要后来才看得到我有什么样的恩典跟预备在这个当中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需要了解。当然今天神把我们放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不是说自动 automatic 自动就会成就神要造就我们成长我们的目的，不是的。最重要还是要看在那个情况里面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那样的困境，通过那样的考验。所以今天我要用另外一段圣经哈，就是我们所练到的马可福音第6:45-52节，这是讲到耶稣哈，他在 训练门徒的一个事件当中，用这个事件，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能够度过这个进退维谷的这个困境，然后经历神要带给我们的成长跟祝福。我们来学下面这一段东西哈，所以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哈，翻到马可福音第六章45-52节哈，我不会仔细去练，我会讲一个大概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这里面讲到什么东西？讲到当耶稣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喂饱5000人的这个奇妙的神迹以后，他就催促他的门徒，催促他们说什么？哎，你们赶快上船哈，然后先我去到加利利海的另外一岸，在那边去等我。所以门徒怎么办？门徒就听了耶稣基督的吩咐，然后就把船开出去了。开出去没有多久，就碰到那个风暴哈，海就翻腾起来。圣经上是这样讲啊。所以弟兄姐妹，当门徒是完全听从耶稣的吩咐，然后做耶稣基督要他们做的事情，然后他把船开出去，不是碰到风平浪静，碰到什么？碰到迎面而来的狂风跟巨浪，不是风平浪静。他们跟随耶稣的，听耶稣的话去走的时候，结果他碰到的不是风平浪静，乃是狂风跟巨浪，拦阻他们去到神要他们去的地方。这是他们所碰到的困境啊。不单是如此，当时他们在晚上行走的时候是4更天啊。你知道4更天是什么时候啊？是在清晨3点到6点，天是黑的还是亮的？天是乌漆麻黑的。我有一次去做那个这个 cruise， OK， 到阿拉斯加做 cruise 啊，晚上啊，我站在那个窗子上面看外面那个风浪啊，看的真的是吓死我。那个还不是有风暴的时候啊，那个浪打起来的时候黑蒙蒙的一堆啊，吓死你啊。 OK， 那不要讲有风浪的时候，所以当在黑暗当中的时候遇到这风浪，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虽然他们都是渔夫哈，可是他们是在那个景况里面哇努力的划着船往前面走。所以这第二个，他们在黑暗当中。第三个呢，他们很辛苦的在风暴当中划船往前面走，才不过只走了将近4英里。那整个的哈，他的行程差不多有8英里，结果他们 stuck 在哪里啊？他们卡在湖的当中。他们落在一个什么情况里面？他们落在一个 catch-22 哈，他们落在一个进退维谷的一个情况里面。如果他们听从耶稣的话继续往前面前走，他们晓得困难重重，寸步难行哈，那个风非常的大， OK， 搞不好还有生命的危险哈，而且能不能够到了对岸不知道。如果往后面走的话，那风是顺风啊，因为他们是逆风往前、往回走的话顺风是很好走，结果那是违反了耶稣的吩咐。所以他们是落在进退维谷的一个环境里面。谁让他们落在这环境里面啊？谁啊？是他们的夫子啊，耶稣基督让他们落在那样的一个困境里面。那耶稣那时候在哪里啊？至少我们晓得他 不在那个船上啊， 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处在这种进退维谷的这个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碰到的第一件的常常碰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得到神看不到神啊？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听得到听不到？也听不到啊。所以那个是在我们的是碰到最头痛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让我们心里面很慌的，我们看不到神也听不到神，所以让我们常常有错觉哈，以为神怎么样忘记我们了，神不理我们了。大卫就是这样祷告啊，神啊你都不理我了， OK， 因为他听不到神看不到神。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啊，那是撒旦在那个时候特别会用这个话哈来摇动我们对神信靠的一个谎言。他在你旁边讲话，你看你落到境况里面，神在哪里啊？我在你这里，神都不在哪里啊。他会用这个话来挑动我们对神信靠，对摇动我们对神的一个信靠啊。所以这个是他们在落在那个困境当中所碰到的难处。那这是门徒哈，那我们来看耶稣在干什么。在第46节到第49节哈，他讲到耶稣那时候在哪里啊？在哪里啊？独自在岸上祷告。哇，耶稣挑的时间也是真的哈、啊。 他是在岸上一个人祷告，不单他祷告，而且怎么样，他还在岸上看着那些门徒辛苦在狂风大浪当中摇橹往前面走，他看得到的啊。注意哈，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这让我们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证明耶稣是神。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在这么漆黑的环境里面，耶稣可以从这么远就看到在海中那些门徒啊，在那边摇橹，人做得到做不到？你用望远镜也看不到啊。OK， 除了晚上那个透视，可今天人做得到做不到？人做不到，谁做得到？人做得到。所以今天来救他们脱离这个困境的是神，不是人。阿门。OK， 所以第一个哈，耶稣是他是一位神，他不光是这个人哈。第二个就是当耶稣那个时候虽然不跟门徒在一起，可他关不关心他们呢？关心。所以他在那讲的祷告，你觉得祷告神只在讲一些一般的祷告呢，还是在为门徒祷告？你说呢？会不会为门徒祷告？会，因为他眼睛看着他们落在那个困境里面，很辛苦的在划船哈，碰到这么大的风浪里面，所以他眼睛看到他们，他在祷告当中绝对在为门徒啊，哇，求神给他们有坚持，给他们不放弃，给他们能够继续往前行的那个信心啊。神在为他们祷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非常重要。神看得到他们，可是门徒看得到看不到神啊？看不到神啊！这个认知非常重要啊。就当我们落在那个困境里面，虽然我们看不到神，但是怎么样？神看得到我们，哈利路亚！神看得到我们，他关心我们，他爱我们。说弟兄姐妹，那个信念，我们晓得神不单爱我们，而且他顾念我们的时候，这个信念在我们落在这个进退维谷的空间中是非常重要的，是这个信念坚持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行，不看这个环境有多险恶，不怕这个环境有会吓倒我们，而且能够不发怨言往前面行。我记得我们教会哈，刚刚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借用一个外国教会，然后他每一个月才恰给我们200块钱，好不好啊？非常有爱心哈。所以我那时候跟我们弟兄姐妹讲，能够赖在这个地方多久就赖在这个地方有多久， OK， 让我们那个厚植我们的力气啊，将来我们可以搬得出去。话还没有讲完哈，3个月以后人家就叫我们搬家， OK， 给你9个月的时间哈，要我们搬出去。那我们那时同工就觉得，牧师啊，是不是我们小孩子调皮啊，还是他们经济不够我们要帮助？结果我跑去问他们的时候，都不是，因为他们内部出了问题。所以那时候当我从他们的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清楚神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你们要搬出去，你们搬出去才会成长，听懂啊？你们要搬出去，搬出去才会成长。所以那时候我回来跟我们同工讲的时候，我们同工说那就没戏唱了，那我们就去办。那个是在2007年11月的时候，然后我们出去找找地方。我们那时候人差不多有大人小孩在70几位 ，OK， 然后就找地方，所以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 ，OK， 这个地方当时是一个 Church of Christ 在用这个地方聚会，跟他们又买了一个堂哈，所以他们要搬出去，所以把这个地方就出租给我们，因为他们还有几个月的这个。这个 lease 到期哈，到2008年的年底就到期，所以他说，哎，我们可以租给你们，可是你知道那个租金要多少钱吗？你们想想看看，7000块钱，哎，我们原先付多少钱了？200块钱，然后要付7000块钱，那光只是这个 rent 还不包括水电费，行不啷在里面的哈，这7000块钱跟200块钱，那是35倍嘛 ，OK。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每一个月平均奉献是11800块钱，11800块钱每一个月的平均奉献，你付他7000块钱，我们要喝西北风了啊 ，OK？ 所以弟兄姐妹，那个是我们所碰到的难处 ，OK？ 只有那个地方可以用，可是要这么多的钱，怎么办？我们在 Catch-22，OK？ 因为人家叫我们搬家了哈，所以我们那时候说好，既然神要我们搬出去。有这个地方让我们用，虽然环境看起来很可怕，搬不搬？搬。所以我们在2008年的5月份就搬进来了。 你知道搬进来以后，我们的奉献立刻从11800块钱跳升到18700块钱，这是我们教会13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57%哈，从来没有这么大增长。神丰丰富富的预备，当你有信心哈，不看环境多可怕，然后走上去的时候，然后增加了钱，刚刚好付什么钱啊？付房租钱。弟兄姐妹，神不会亏待我们，问题是你会不会被环境吓到？你会不会落在 Catch-22 的时候被这个环境吓到？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学一个能够超越环境的一个信心。阿们。 OK， 他把我们放在那个困境里面，要你学一个很宝贝的功课，能够跨越超越环境的一个信心。所以这个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神让我们落在这个困境里面祝福我们的。当然耶稣基督不单是看到他们为他们祷告，而且怎么样，走到海上哈，向这些门徒走过去，跳下去去帮助他们。我想只有在武侠小说看过在海上漂的、水上漂的那个亲身的功夫啊。耶稣基督是真正在海上走，然后走向门徒去，走向门徒去。为什么耶稣会走过去？因为他看到了这些门徒啊，在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他们没有放弃哈，他们继续的努力哈，往前面去走去。那是门徒所表现出来对神的一个信心。不单是如此，而且耶稣体恤他们的软弱，晓得靠他们的力量哈，在对抗这些风暴是非常辛苦的，所以耶稣基督跳下去帮助他们。你知道当我们落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通常跟神祷告是祷告什么？神啊，你就赶快把我什么抽离这个困境，兄弟就自由了，对不对？OK， 这是我们在那个困境之下跟神的祷告。可是神不是这个样子，神耶稣基督是走到他们的当中，进入他们的困境，跟他们一起同度患难。阿们。这是神的作为哈，神的做法跟我们不太一样。你在旧约里面，但以理他三个朋友 OK， 这三个朋友被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绑起来，丢到那个很温度很高的火窑里面，把他烧死的时候，结果丢进去以后，尼布甲尼撒王在外面一看，啊，对面我们进去丢去是三个人，里面出现几个人啊？4个人。这四个人从哪里来？第四个人从哪里来的？第四个人就是神子耶稣啊！这是耶稣基督出现在旧约里面，旧约里面他是如此，新约怎么样？仍然如此。神是进入到我们的困境当中，跟我们来同度患难。弟兄姐妹，这让我们非常窝心的。但是神这样在这个时候用这种方式去帮助他们，门徒晓不晓得？门徒不晓得，完全超乎他们想象。所以当耶稣过来的时候，他们以为是什么？吓死他们了。OK， 哇，这是鬼怪，怎么可能在这么黑黢黢当中有人在海上往他们走过来？神选择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来帮助我们？我们猜得到猜不到？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宝贝的学习的一个功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晓得神把我们放在那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他就一定有带我们出那个困境的方，那个恩典跟预备，他有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够信得过神，我们能不能够守得住，我们能不能够通过这些考验然后得到成长。这是耶稣让在这个东西让他们所学到的。最后哈，当这些门徒哈惊叫的时候，在50节51节，耶稣就告诉这些门徒说，不要怕，是谁啊？是我，你们安心，不要害怕。这是神用他自己的话语讲出来，来帮助门徒安他们内心这个恐惧啊。当耶稣讲出来之后，他们心里面能够安的。然后耶稣上了船，然后进入到他们的困境当中，然后外面的风暴怎么样？就止住了。当神进入到我们的困境，加入进来的时候，外面的风暴就停止了。在约翰福音记载同样一段故事的时候，他讲到，当耶稣进入到 他们的船里面去的时候，那个船噗一下就什么就到达就到岸上，还有四迈的地方他们划得要死啊，呜一下 就到对面岸上去了。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门徒通过了这一次信心的试验，神的恩典祝福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在这一个事件当中，在这个 Catch 22里面，弟兄姐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所讲的，他在这个当中要我们有两层去经历神的一个宝贝。我们来看这两层，两层的去经历神。第一个是什么？第一层是什么？一起来练好不好？只有当神的话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内里面的惊慌困惑才能够得到解除。就耶稣哈，第一个先安我们的内心，在那个困境里面，我们心里面非常困惑的，神用他的话语临到我们的身上，就像那个时候神把一句话放在你们要搬出去，因为搬出去才会成长。 OK， 神用那话来安我们的心， always 是这个样子的。那第二层是什么？那个话不单是进入到我们头脑里面，还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们有发生个人的关系，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 OK， 跟我们发生关系以后，然后外面的困境就解除掉了。所以最后我要讲约伯的故事。约伯落在那个苦境当中的时候，他一直出不来、right? 他是落在进退维谷的那个困境里面，苦境里面出不来，一直出不来，一直到什么时候？神在旋风当中对约伯讲话的时候，约伯怎么样？心中的困惑就解除掉了。所以他可以跟说，他可以发出说，从前我风闻有理，如今怎么样？我亲眼得见。那是他心，他脑筋突然明白了， OK， 原来神是这个样子让我经历这样的一个苦境。可是弟兄姐妹，把那个约伯所面对外在的苦境跟困境还没有解除，一直到他开始为那些他几个朋友，这几个朋友来劝他，就搞了他更日子更难过，让他更痛苦。直到他为这几个朋友开始祷告的时候，哎呀，感谢主啊，圣经里面讲，当他为他的朋友祷告的时候，他的苦境就解除了。弟兄姐妹，这是讲什么？讲第二层经历。当神的话不单只是解他心中的疑惑，而且他可以活出来了，他可以去赦免他们，他可以去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困境就解除，神加倍的祝福临到约伯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这两层的经历哈，非常非常的宝贵，值得我们去接受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困进退维谷当中所要学的一个考验，值得， It's worthwhile。你这个经验拿不走的，打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你晓得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怕当我们落到那样的一个进退维谷的苦境里面去，因为神有诸般的祝福在里面，神要带我们走出来，只要你对他有信心，能够坚持得住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讲这个属灵成长的时候，是需要有时间，需要有耐心的，不是一蹴处境。可是最重要问题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你愿意成长吗？你有决心成长吗？你又愿委身去成长吗？你愿意持续不懈怠的去成长吗？那是我们每一个人了解了神的心以后，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你愿意成长吗？你有决心成长吗？你有委身去做那样的努力的成长吗？你能够懈怠，能够持续坚持不懈怠的去成长吗？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的回答，在这个上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不是一个降灾的意念，也是向我们怀一个赐平安的意念。主，我们谢谢你，主，你的话何等的有力量，何等的 有能力。主，让我们真的在困惑当中的时候，主，我们心被你的话打开， 我们心能够在你的话里面重新得到安慰，得到平静。主，我们谢谢你用诸般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来拉拔我们，主，让我们能够长大，早早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需要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有信心愿意去跟随你，主，在你自己所预备的道路上面去成长，来荣耀你自己，帮助我们每一位当中我们像这样立志的这些弟兄姐妹，对，愿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当中生根建造，然后能够开花结果，来荣耀你自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供奉的祷告，来奉告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